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羞耻感与自我价值感。作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么一批人，这些人在经历羞耻感后，他们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坚强、自信、友爱。所以作者想探寻这些人他们的秘诀是什么。最后发现是共情能力。共情能力和同情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把痛苦和羞耻感比作黑暗。那当我们在黑暗之中的时候，同情就好比是一个朋友站在光明的地方看着我们，觉得我们很可怜，这个是同情。共情就是一个朋友愿意走进黑暗，在黑暗当中陪我们待着，这是共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同情的感觉很多时候是很不好的，但共情是很舒服的。而羞耻感就是那种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就我这么糟糕，这是羞耻感的养料。当有一个人跟我们共情，让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人，羞耻感自然就很快消失了。那共情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评判。这个不评判和我们在正念当中说的不评判其实很类似。作者说，他发现啊，当我们去评判他人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自卑或有不自信的地方，我们才去评判他人。他举了个例子，在超市购物，他看到一个女的和孩子，这个孩子在大声的哭闹。然后如果他去评判这个女的，觉得这个女的不是一个好的母亲，合格的母亲，其实是源自于他内心对自己的这种羞耻感，觉得自己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所以当他发现有别的人一样这么不合格的时候，甚至比他更不合格，他就会产生这种优越感，他就会去评判。但如果他内心是很自信的，觉得自己是一位很合格的母亲，他只会对这位母亲有更多的理解。所以作者觉得，我们评判他人的这些想法和语言，其实都是一开始用来评判自己的。当然了，这个结论啊，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啊？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绝对，但大部分情况下确实啊是这样。共情还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朋友在痛苦当中，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能让他们感受更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不去见他们啊，因为感觉太尴尬了，两个人在一起什么也不说。但实际上，作者的建议是放弃这种想让什么事情都变好的这种冲动，知道不管你说什么，这个痛苦也不会瞬间就消失。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静静的在黑暗当中陪着我们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就够了。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可以坦诚地告诉他们说，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让你好受一点，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在乎你，我也会一直陪着你，不管你需要多久，我都愿意在这个黑暗当中陪你一直待着，这就够了。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上本书啊，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类似的，当他在经历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总是想给他提一些建议或解决方案，但实际上他需要的只是知道他的朋友是关心他的，他只是想倾诉，只是希望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不去否定他的痛苦，不去觉得他的痛苦其实没什么。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关于共情，作者还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没有经历过我朋友经历过的事情，我怎么去共情呢？比如说我的朋友他的爱人去世，但我的爱人没有去世，我怎么知道他现在在感受什么？作者说，我们在共情的时候是去共那个情感，而不是去共那个事件。所以即使我们没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我们是知道我们朋友当下所感受到的那种，不管是悲痛还是悔恨，这些情感我们是经历过的，可能程度不同，但我们是知道这些情感是多么痛苦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去跟他们共情的。而且，当你没有经历过相同的事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随意下定论。有些人他可能自己的爱人曾经去世，所以他以为我完全知道你当下感受的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即使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们感受到的东西也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感受过，反而可以让你以一种更开放啊，一种我想去了解的这种态度。啊，这其实是更好的。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作者教给我们的面对羞耻感的四个方法或四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意识到羞耻感，它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感受，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导火索会容易带给我们羞耻感。这个之所以重要啊，是因为上期我们也聊到，在羞耻感来的时候，我们时常做一些我们会后悔的事情，所以。这很重要，让我们意识到，哦，我们陷入羞耻感了，先平静一下，然后再做决定。那常见的生理反应啊，有比如心跳加速、胸闷、紧张、感觉很热等等，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也需要回想一下，啊，你自己一般都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下一次羞耻感来的时候，你观察自己一下。然后作者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可以去更好的。啊，从羞耻感走出来，有些人是自己去散步，啊，或者是听音乐，啊，一个人静一静。作者说他自己是要哭，啊，他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一场，然后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嗯，让他们安慰他，这样是最健康的一个方式让他走出来。作者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叫疼疼疼疼疼，啊，疼是疼痛的疼，就是当他感觉到羞耻感来的时候，脑海当中就喊。疼疼疼疼疼疼疼，用这个方式来提醒自己，啊，我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不要发邮件，对吧？然后等我平静了，我再去做这些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点是非常的正念啊，因为在正念练习中，我们常提到这种在脑海中给情绪标记命名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给一个情绪命名，比如羞耻感。你发现，你瞬间就把很多的控制权给夺回来了。当你陷入一个情绪，不给它命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完全被这个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命名也是羞耻感这个四个方法中啊，四个步骤中的其中之一。好，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检验事实。就是当羞耻感来临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啊，在说自己不够好。不够男人，不够女人，等等，啊，检验这个想法是否真实，啊，这个也是我们正念当中常做的一个练习。作者给了一个故事呢，就是他有一个高管要解雇员工，然后啊，解雇完了之后呢，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哭，啊，另一个高管进来看到了，然后就对他说啊，你至于吗？男人点儿，啊，我们还有很多人要解雇呢。啊，那在这一瞬间，你可以想象这个哭着的高管内心的这个羞耻感就上来了，自己不够强大，不够男人。但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所以他去检验他的这个想法是否是真实的。他发现，不，他其实是哭是对的，他想哭，他就跟这个高管说：“他说我刚解雇的那个人是我15年的朋友，啊，我认识他的家人，也认识他的孩子。”所以刚必须要解雇他，我很难过，我就是要哭，这是我的选择。作者也在这里提醒啊，就是我们检验脑海当中的这个事实，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些羞耻感的想法把他们赶走，或者是要让他们闭嘴，啊，这个是会带来反作用的。嗯，这一点也是我们常说在情绪出现的时候啊，或者是负面想法出现的时候。你越是抵触它，对抗它，你给它的能量越多，所以它越不会消失。啊，反而如果你能善待它，你能允许它存在，给它一些空间，啊，不介意它存在，不害怕， 反而这些情绪和想法会自己慢慢消失，所以羞耻感也是一样的。你甚至可以跟羞耻感说，说谢谢你啊，我知道你是想保护我啊，你在我小的时候可能真的保护了我，但是现在我不需要你了啊，但我还是谢谢你的陪伴。这样羞耻感它被倾听到了，它不是被你赶走，它反而会更容易的去被消解掉。好，第三个步骤呢其实和第四个步骤比较类似，这两点都是要我们给羞耻感命名，承认羞耻感是存在的，不要用一些别的词语来去粉饰它当你知道这是羞耻感，就想办法找到一些能帮你缓解的人，能听你倾诉的人，告诉他们。作者说他有一两个朋友，就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然后和他们说羞耻感来了，然后他们瞬间就明白，哎，好，不管我在做什么，我现在愿意在这里听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作者说我们也需要找到这样的人不用多，一两个就非常足够了。但这样的人很难找如果你给任何人都去讲你的这个羞耻感，很多人他们的反应会是非常不健康。他们可能会说，哎呀，你这算什么呀，对吧，我比你惨多了，或者是等等，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羞耻，反而会因为我们的羞耻感而感到更多的羞耻，觉得我们哎呀太矫情了，对吧，这个怎么这么看不开等等。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需要的人是那些愿意陪着我们，肯定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羞耻感是正常的，是可以被理解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作者说你如果能有一两位，你都是极其幸运了。好，最后我想直接用作者的这个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来总结。他说他认为我们该如何活着呢，那就是时刻都能记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每天早上醒来或晚上要睡的时候，能意识到并对自己说，对，我确实不完美，我也确实做了很多错事，我也确实有懦弱的时候，但不管怎样，我都是值得被爱的。还有一点就是，当你想慢慢从我永远不够好的自卑走向我足够好的自我价值感时，永远记住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和你一起在这条路上慢慢前行。这条路有些时候很黑，但黑也有黑的美丽和价值。这份黑暗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连在了一起，因为这份黑暗是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要经历的，我们也因此能更理解他人，或更被他人理解。这些理解和爱就像是在这黑暗中的一点点光亮，而幸运的是，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点的光亮，就能找到前行和幸福的方向。好，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这期的内容，也欢迎你把我们的音频还有作者网上演讲的视频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你在意的人。下周我会带给你一本新书，我们不见不散。